按道理来讲，如果巴比伦，如果尤法拉底河穿过巴比伦的话，巴比伦只要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，20年之内你不可能把它拿下来。但是神呼召古列，所以既然提名召古列，就给古列智慧。按理来讲，这个水是不可能，这个巴比伦水经过那里就是，结果没有想到，这古列将军呢，就把那个水引到，就另外就开了个水道，就把它引到另外一条河里去。所以呢，流过巴比伦城啊，这个城就干掉了。干掉的时候呢，那古列将军派两个奸细，就沿着这个河道就进去，是干的河道进去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巴比伦人虽然经过了一个晚上是有火焰的，我们如果读以赛读但以理第五章我们就清楚，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一头躺下就站起来。那一天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。所以你看见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。这个路是怎么开的？如果不开这个路的话，根本你不可能把耶路撒冷，不可能把巴比伦城拿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怎么沦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伏笔，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神真的召古列，那古列呢果然把这个城拿下来。他拿下来以前要记得这个巴比伦怎么轻浮的呢？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里所说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43章。那么讲过这些以后呢，就到了44章。到了44章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28节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文圣殿。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43、44、45最中央的一个章就是论古列，就是刚才这个圣殿。但是它所在的位置呢，又是在这个9个章前面9章，就是前个3明治最中央的地带，不是吗？如果你看这张图，不就是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一段圣经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，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论古列，神呼召古列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神呼召古列，要让古列能够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把它拯救出来。所以到了45章，这是很有名的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古列，而是神高他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包括巴比伦。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面前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嫁给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然以色列人应该是神的仆人，他们失职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现在羞耻不羞耻？神用一个外邦人，不认识他的人，要把以色列人从铁蹄下拯救出来。所以重点重在哪里？重在拯救者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是40章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要记得这个古列将军呢只是一个预表，要预表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。那拯救不管怎么样，拯救总是救恩，这没有问题。那么讲到救恩的时候很稀奇， 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救恩跟公义两个是双胞胎，是永远不离开的。比方说第八节，诸天呐、啊、自上而及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再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那么讲到救恩，一面讲到爱，另一面一定讲到公义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你看见圣灵先铺下一些的序曲，那么圣灵呢就特别的暗中就埋了一些，埋伏了一些东西，那慢慢等一等，我们就会很清楚。好，到了四十六章，你看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情形了。所以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，派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担，是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主的，自己倒被掳去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巴比伦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情形。但是呢，神要，神说你们当想念这些事，第八节，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呢、啊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你说做大丈夫的话，你就不会认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。你要相信说，十一节，我招鸷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，当听我言，我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我要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。所以又是埋了一些伏笔，你看了吗？但另外一方面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你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神，他说因为我是神，无别神。而且呢，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筹算比立定，凡我喜悦的我都成就。神有个旨意，是永远的旨意，他最后一定会成就。所以你看，慢慢慢慢的在这里就把这一段重点慢慢就把它点出来。那么从46到48这三章圣经里面，当然47章是非常中心的。那47章给我们看就是巴比伦怎样呢坐在尘埃里面。那当然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里面非常非常细的。到了48章有一句话，20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，耶和华救赎他的仆人雅各，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要离开加勒底的一半，现在神重说他已经说过的话，这一回是对所有的百姓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。所以从40章到48章一再地提起巴比伦。如果没有提起巴比伦，一定提起偶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不应该是以色列人正常，因为他们是神的，可惜他们的耳朵聋了，可惜他们眼睛瞎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表面上神是用古列来描述他怎样是个拯救者，不过真的拯救者是他的仆人，他不正经也不选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疆场的火他不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九章。所以这九章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鼓励鼓励。每次提到鼓励，他就知道人不相信，所以然后呢就说我们来辩论，然后就说我是谁，只有我是救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好像是对偶像说，其实一定是对那些不信的人、悖逆的人说，他们一定要把 以赛亚书腰斩，他们才觉得快乐。其实呢，很清楚，神似乎老早知道人要腰斩以赛亚书，所以每次讲到古列将军的时候，他知道人们都不信，所以呢，我们主就一再的写。所以盼望大家去读的时候，你能把这个感觉读出来。如果能读出这个感觉来，很清楚的，神老早知道以赛亚要被句句死，他的书要被句句了白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应该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这第一大段就完了，就讲到神所要兴起的拯救者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预表来说是古列，那么这个图画呢，就是他们怎样是从巴比伦铁金眼拯救出来。那么里面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亚伤，就是给我们看亚伤芦苇他不折断的那一位神的仆人，他耳朵没有聋，他眼睛没有瞎，他要完成神的旨意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现在就到了中间的九章，就我们就很自然的来到了四十九章。那么四十九章很重要的一章，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神有两个仆人，一个是又聋又瞎的仆人，就是以色列，还有一个呢，圣经说我的仆人，所以那是指着弥赛亚来说。所以现在呢，到了四十九章，要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位仆人是怎么回事。还有，到底古列将军是预表谁？真正在那里做的是谁在那里做？从这一段圣经应该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好，当你读到四十九章，这是可以说是弥赛亚的书里面很大的一章，这里说众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耳听。这个说话的人呢，好像在耶路撒冷，现在呢，他的听众是在远方的众海岛，很可能是纽西兰，很可能很遥远的地方，神说话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话的是谁？所以那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的口快刀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；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。这是神所拣选的仆人。第三节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仆人。”这个不稀奇。那下面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而荣耀。这个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。我们知道神有一个仆人是以色列家，是雅各家，以色列的百姓，那叫以色列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这一回呢，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，说你是我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以色列，我必因你。那现在有问题，这个会不会就是前面那个又聋又瞎的神的仆人？会不会？因为他名叫以色列嘛，所以你一定要从上下文就能读出来，到底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以色列。如果这一章里面就一个以色列，那就没有话说了。如果是两个以色列，那现在我们就完全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新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是不是有两个以色列，两个都叫以色列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以色列人当然叫以色列了，但是这个弥赛亚呢，他也叫以色列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上下文，这个我的仆人就是他所拣选的仆人。好，到第五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。那好，我是他的仆人，他给了我使命，对不对？要使雅各归向他，这个我们懂啊，就是雅各家要来归向他，以色列到他那里。所以可见呢， 他们就被分散到远方的海岛，被分散到全世界。他们真是苦苦自在，是在有一天呢，你看见了，他们要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这个仆人有一个。